欢迎收听独居女子互助会，我是露露，
我是吴依依。
怎样？这我们是不是停更两个礼拜，还是一个礼拜？
算啊，我们今天上的话就是双周更、啊
哦、双周更就是停更两个礼拜，停更两周，因为我们最近非常非常非常的忙。
这好像跟上一集的开头一模一样，
还是跟上上集开头其实也一样。
没有，其实九月本来就是我们的大月啊，就是
对啦，
原本的工作在九月就是比较多，
而且好像客户他们也都很喜欢，因为九月刚好就是 Q3 嘛，那你再只是 Q4， 就是很多事情他们会想要在今年做完的话，好像就是想说能够 Q3 有个结束，是或者有个几东西出来最好的，所以我觉得客户好像也很喜欢偏好，如果他年度有什么案子，很喜欢在 Q3 九月十月发生的感觉。对，所以就最近就非常非常的忙。吴依依可以讲一下最近在忙什么吗？
我最近就很忙啊。
不要再重复很忙了。
我最近在忙着当那个养母。
哦。
或是我是养母，因为我们通常我们自己每个人自己有一个案子在吼，
对，
也不是一个啦，通常一个案子会有一个主担当一个 PM 嘛，
对，
然后因为我最近就在忙一个案子的年度比稿，然后这个案子原本应该是我同事的、另一个同事，那因为他最近去生小孩，
对，
然后就这重责大任就落到我头上来，
这是只能说你的买奖券都没有这么好的运气。
对，他就刚好这时候生，然后他的客户就这时候忽然说要来做2022的年度比稿
、
真的是很衰。
很衰。
我觉得衰的点是因为那就不是我的客户嘛，那当然就没有很了解这个客户，
熟悉度就不比较有差。
对，然后第二大衰点就是这是一个年度比稿，就是拿到就是2022就有一年的案子，没拿到就是2022你有一年的闲置期。
就是反正就是讲大白话，他就是一笔就是不错的，他就是一笔预算嘛，那如果拿到了2022可能就是至少说哎、欸，有了这么一笔收入进来，这样子心里有一颗大石可以放下来，那如果没有就是危险啦。
我的大石是好像我这两个礼拜就是都在弄这案子，然后我觉得压力非常大，非常大的原因是因为我就是养母，就是人家这小孩养了好好的，养四年都没事，然后他现在交到我手上。那我
养四年都没事。
对，然后我如果掉案子的话，就等于是把这小孩养死吗？
养死了，
养到别人家去了。这个反正就很不想要担这个罪名、
而且应该是说过去三年四年这个案子并没有比稿嘛，所以那个同事就是一直这样一年一年做就很顺、都是客户也没有，
他只有年提，就是每年在年底的时候会提明年，但是年提就是提明年的主题，
但是客户没有找其他厂商来做比较啊。
对对对，妈、的今年轮到就是他去刚好去生，然后轮到我头上的时候，哎妈、的要比稿、要比稿就是有可能比不到啊。
对，
反正就是这两个礼拜就是在搞这个，然后我就两个礼拜都没睡好、都在就是我觉得心理压力很大啦。你一方面要在短时间内要赶快熟悉这个客户，
对，
然后二方面又要把这个，因为他这次比稿的方向跟以往我们这四年来做的又不太一样，又有一些数位整合的东西，就是一个又一个新的东西，那也是我们第一次提这个方案、第一次正式跟客户提，反正就种种压力。对啊，
听完就觉得
聊不下去嘛。你有感觉到我的压力吗？
有吧。
你有感觉哦？你没看到我有感觉？
我没看到，我觉得应该都会有压力吧，更何况你就是一个很会很紧张的人啊。
很紧张
了。这怎么可能？这个任何一个人，我相信要写这个案子，应该都觉得很有压力啊。就像刚才讲的啊，就是本来一个孩子养的好好的，养了四年，然后今天突然就是要给你养，要给你临时照顾一下。
老板倒是没有给我什么压力啊，没有吗？
那他
有啊，他有讲，有，他也有说他压力很大。但他倒是没有出言恐吓我说没拿到会怎样。这还好
啦，
我觉得是我自己本人的压力。
那这个就光顾、
就是、
对啊，
就是不想调啊，因为我们在这工作就是知道这调案子等于跟调工作一样。
嗯，
不想要背这个锅、
嗯、
希望能够顺利上岗，但这就是难度蛮高的。对，好啊，反正就是这两个礼拜都在弄这件事，都在写提案啦。简单来说就在研究这个案子，然后要怎么写。然后因为我们这次就是数位平网整合，就是有数位有平面的东西，然后要你不只写提案，你还要忙着把 demo 的东西弄出来。 demo 所谓 demo 就是杂志它要做改版的版型，然后要印出来，要请印刷厂做一个适应的甲本，然后数位的东西一样要设计，然后再挂网。就露露也是有忙到后面这一块数位的东西。
嗯，
就是我们要提案前要忙着研究挂上去，然后要研究它的功能什么的。嗯、就要买要，因为它是算一个比较新的东西，要研究，我们要自己研究清楚才能去提案给客户，希望他买单嘛。反正就是感觉这礼拜真的不知道怎么过了。哦，就礼拜四比稿啦。哦，然后这一次比稿就是有，其实不止我这边啦，还有请其他同事帮忙协助。有的同事帮我出数据，后台的一些分析 TA 的分析数据，然后有的像露露也有帮忙一部分。然后我要讲就是讲说，哎，有一个同事哦，就是帮我出数据的那个同事，
哦、数据同事，嗯哼。
他就哎、听到我就是开需求给他，我就请他帮我到后台跑一下数据，因为他是社群team，他对这比较熟嘛。然后他就问我说：“哦，听说你们这个比稿什么压力很大什么的。”然后我说：“对啊，对啊。”然后他就跑给我，然后东西给我的时候啊，他就跟我说：“哦，辛苦咯，加油。”这样。
嗯，
然后我不知道大家对于这五个字有什么感觉啊，就是辛苦了加油。
嗯、
我印象很深刻，就是在这个同事之前还有在四五年前也是另外一个同事，
嗯，
就是那个同事是新，那时候新刚来，然后我好像是要放假还是干嘛的，我请假休假，我就发信出来，然后他刚好是关系人吧，反正就有 CC 给他，
嗯，
然后他就回信给我说：“哦，辛苦咯，好好休假。”
哦，
对，然后
好好休息休假，
对，好好休息。嗯、然后第二次就是这个男同事这样回我，其实字面上看起来它都是正面的意义啊，辛苦了跟加油，这应该都是好的意思。可是我不知道欸，我不知道是我个人的关系还是怎样，因为我就立刻又跟露露讲这件事情，因为我听完以后就觉得一肚子火，不知道为什么，就觉得一秒被点燃那个火，我想说妈的，你这边什么辛苦了加油加屁加。
那你觉得点燃火的原因是因为今天请你跑帮你跑数据这个同事他是比你年轻的同事吗？是因为
那之前那个回我的同事哦，他也比我年轻，但他是新人，
对，
可能他们的共同点都有点像吧，就是对我来说他不是一个长辈，感觉这种话好像应该是长辈对晚辈讲，
长官长辈
就是比你资历高的啊，
深的人，嗯，
对，然后他就是以长辈的角色跟你说哎，辛苦咯，这个好像比较、我可能我应该比较觉得比较OK，
OK，
但因为这两次的经验都是，一是那个同事是刚来的新人，
对，
然后二是这个第二次这一个是比我年纪还小，
小很多，
小多少我就不想讲了，小非常多。对，然后就觉得以你的角色去讲这句话，感觉好像有适合吗？
对，
我不知道适不适合，但我听起来就蛮火大
的。嗯哼
哼，对，我就觉得你凭什么跟我讲什么加油了，加油、哦、辛苦了。
嗯哼
哼，有没有？哎，你不觉得这次就很、
啊、
应该是上对下的一种鼓励吗？
对啦，就是至少你今天可能是老板，或是你真的是一个比较已经是高阶，就是类似上对下啦，不管你的职级或年纪，你是比较上面的人，对下面的人你要有点鼓励的话，
甚至我觉得连评级都不太适合讲，就是比如说我跟露露讲也不太合适，
同事与同事之间。就是你们是同事的，你讲这句话也怪怪的。
是吧，我若跟你讲说辛苦咯，加油，你会开心吗？你会觉得说哇，五一好体谅我。
不会啊，我刚才不是有跟你讲吗？我说这句话不管是，就是我觉得加油这个话觉得听了就是让人有点没那么舒服的原因，是因为我觉得就是加油会让我觉得有一种你在旁边就是你在袖手旁观，然后你只是说加油加油加油，就是这样子。但是问题是我不需要你帮我说加油啊，你说不说加油对我而言、嗯、我都会做这个工作，那你有什么资格，而且你凭什么来跟我说加油？就是我觉得就是我的工作、嗯、你没有来帮我，你无法帮我，我也没要求你帮我，那我觉得对，就是你有什么资格跟立场来跟我说加油？那辛苦了就更不用说啊，辛苦这句话就是真的就是主管老板才能对下面人讲的话吧。而且现在的年轻人，你现在主管老板对年轻人讲句话说辛苦了加油，搞不好年轻人都不觉得开心欸，我跟你讲。会吗？
那我又不是年轻人，我没
办法。我想跟一些年轻人有接触，
我只知道他跟我讲我很不开心。
好，
那如果是这样，你觉得要讲什么话才是适合的？就是你在很忙的时候，因为
我
觉得这种话多半是可能词穷，因为通常是比如说打赖啊或是什么的，就是一个无意识的
哦。
欸，我觉得如果是赖，它是一个贴图，因为有贴图上面会写辛苦了，
对啊，
或是加，如果是贴图，我觉得还好。
欸，我好像会有时候会传贴图，但是我传贴图也很少，就是有时候真的是外稿，比如说帮我改了很多次什么的，我可能就会传贴图。打，
我觉得贴图还好，
对，就是我会有贴图，是我好像不太会去打辛苦了加油这个话，
不是很 official 的文字，但是就是白就是活生生的辛苦了加油这几个字打出来，就觉得矫情。
对对对对对。
对啊，那应该要写什么？
你是说对方要回什么？不用啊，如果就是像你像
不是不是不是
第一个案例，
是你要讲什么？
哦，你说对方已经讲了，还是不要讲辛苦加油，应该讲什么？很简单啊，比如说你那个说要休假的人，那个你休假，当初你发信出来说要休假，那我觉得要回信的人就说好好休息或好好休假，就这样子，或甚至于你不回，或者说。就是这样就好了，你不用去打辛苦了什么好好休假，
根本就不用回吧。
对
啊，
啊，所以你不回也可以啊。反正我休不休假也不关你的事啊。
好，那就是你同事很辛苦啊，你就是想说哦，你可能问他说哦，露露你最近在忙什么，然后露露可能就噼啪讲一堆他在忙什么。
嗯， 嗯，
那你总要接个话嘛，因为好像问完不回啊，也怪怪的。那如果不能回辛苦了加油，那要回什么？
我觉得不用讲加油，我觉得顶多就是回说哦，那你真是辛苦了，或说什么也
天哪，
也天哪，你工作什么也太多，
天哪也太惨了吧？
对，类似这种，就是天哪也太惨了吧，或是你，
我觉得顶多很官、
啊、
很官方的说，那看有没有需要我可以帮忙的地方再跟我讲。
哦，对，类似这种，对对对对，
这样就好。
对对对，因为其实真的多数时候，对方也不见得真的会叫你帮忙，因为事情就是
不太可能啊。
对啊，
因为是通我们的事情，通常就只能自己处理，没办法。
对，
没有办法祸害别人，
祸害别人。所以我觉得，就甚至于都真不用讲啊，不用回啊。
要了，还是要就是讲一些官话。不是讲一些官话，就是适当的话啦。
嗯，
就是因为辛苦了，加油听起来就是太虚了。
对，
就是没有个实质的帮助，连个好像词义上的帮助都没有。
对，
对，然后你就是可能身为后辈，或是身为新同事，对我们来说的支持，也就是。分量又不够，在那边加油加屁加。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今天如果是老板跟大老板跟我讲，他表示说，哎，他可能还真的知道我有在做一件很辛苦的事情。
哦，大老板还蛮常说辛苦了，辛苦了。
对对对，那他可能就说啊，真的知道你在做这件事情很累很辛苦。那重点是今天你一个就是不管是新来的人，或是你一个职场后辈，对于人家讲这句话，就是讲说，就是像刚才母仪讲的，就是你又没什么分量，然后你知道了又怎么样？然后你讲这句话。真的就是没有什么意义啦，对啊，有、现在有收到一篇，就是上周其实有也有针对这句话，
你立刻收，
对对对，因为我印象中
有人有跟我一样的 comment，
有这个，而且上周写这个案例也是，
我还以为说我个人太孤僻了，
没有，
就是明明人家是好意的，为什么我这么不爽？
对，没有，就是反正就是。上周这个文章他就是会反正他们的文章应该都会有个案例啦，然后反正这个案例就是说可能哦人资部就是邀请年轻有活力的新进员工Tom 担任这个主持的工作，然后后来这个 Tom 表现得很好，然后人资部的经理哦算是比较大的高阶，就是发了一个感谢信给与会的所有工作人员，慰劳大家的辛苦，然后信中就是 CC 的人很多，然后就是称赞汤说哦真的信就是谢谢他的帮忙协助，然后 Amy 就是他可能下面一个人资部的这个活动窗口，那特别回信给汤，而且也就是他就全部回复，就是信中的人都被 CC 到了，然后信中的人就是除了他的主管就是人资部的经理，也有说烫的老板，然后信上面反正这个 Amy 就写说哦，身为活动的主办窗口写跟您说声谢谢，然后最后留了一句说您辛苦了，祝福您在公司业绩持续长红，然后15分钟之后这个 Amy 就是发这个白目信的 Amy 就收到了烫的主管的回信，就说、并且 CC Amy 的老板就是说Amy 你辛苦了是上对下的鼓励，你的文字不太妥当，建议以后减少 使用然后
是不是，
对，所以然后下面这个就文章就在分析啦，就是说其实言多必失干脆不发，他说于是很多人在职场上就干脆养成言多必失干脆不发言的习惯啦，但是他就是说像这种鼓励，像 Amy 本意他可能没有，我觉得就像你碰到那两个同事一样，我觉得他们本意其实没有、
哦、我那两个同事都是射手座，
哎、欸，对对对，我刚才也想到这件事对，我本人也射手座啦
但露露是绝对不可能讲什么辛苦的加油，
对对对对，
他只会 冷淡的飘过去而已
我就说哦好
就说反正哦还在写哦然后就走了，
然后反正 Amy 他就说 Amy 本人没有，就是他这个文章就说 Amy 他的本意没有错啦，我相信就是你说那两个射手座同事他的本意就没他们没有都没有说坏的意思，但是这种话就是说私下，但是 Amy 更扯是因为他还 CC 了就是信中所有人，然后这些信中所有人就是包含了一些主管等级，就是你一个下面的人跳
出来，我怎么听起来觉得 Amy 也是射手座，
应该可能吧，但这个文章没有写 Amy 什么座对，
没有，因为我觉得那个射手座的想法就很单纯，他就只是觉得说哎，我就是要表达你真的很辛苦的意思，
对，
我想啊，以我对射手座浅薄了解，
对啊，
对，
他可能真的
只是没有想到那个用词不当这样子，
对，就是其实就是就这篇文章讲这样，我觉得就是你辛苦了这句话真的是上对下讲的，而不是今天平辈对平辈，甚至于下面的 下面的人，就是你在年资上在职场上对你的前辈讲这句话的时候，都其实是对会蛮不舒服的这句话。
哎，那那个 Town 的长官也蛮不错的，
对，
还会回信。哎，
对，就是他可能
通常你看，通常我的解决之道就是在背后跟鲁鲁打骂。
对，因为很多
不然如果我们那种就是如果是他的长官，我应该要直接告诉他说以后不要再说辛苦了，这句话不该是你说的。
对对对对对对对，你应该回给那个小屁孩说辛苦了，这句话不是你讲的。
对，然后我就是黑名更黑
可能立刻晚上成为那个年轻族群的讨论话题，
小屁孩群组的那个
讨论话题，就说五一姐好可怕哦，我今天跟她说辛苦了，她就把我教训了一顿。
对啊，这种真话我也没办法像那个主管一样这么真性情就回。
哦，
希望我以后可以，我觉得蛮好的啊，因为这才是真正的解决之道嘛，不然那个 Amy 可能永远都不知道他这样子做是不好的，他
做不好，讲这句话是不对的。
对对对，好哦，反正就是最近因为可能靠近年底吧，大概开始一些各企业就是开始在运筹帷幄，就是在处理明年度案子的事情，所以我们最近就是陆陆续续有一些提案啊笔稿的机会。
嗯，
对，然后就想要讲一下说最近真的生意很难做，因为随便什么事情都会说要笔稿都要提案，然后客户通常是比如说他本来的预算就是10万，
对，
然后他预算也没增加，但他就是扩大征才，扩大笔稿，
扩大需求。
哦，对对对，10万他可能本来只做一件事情，然后他明年度的笔稿可能就会变成10万要做3件事情，然后他邀请各个厂商来笔稿。因为以往可能比如说他说10万要做3件事，那他找原厂商你会靠腰嘛，因为你本来只做一件事，你现在要叫我做3件事，然后预算还没增加。
嗯，
所以他们现在就研发了一种笔稿机制
研发嘞，
就不知道就被他们找到一个 solution 啊，就是他用笔稿的哇，那原厂商也不知道，没办法讲话啦，因为你要做不做就一拍两瞪眼嘛。
对啊，
反正他就是摆明了，我还找了其他家，欸，其他家也都愿意去听 brief， 就表示就是这再怎么压榨都还是会有人做，
会有人做。对
对，然后我们这礼拜五、
嗯，
就是听了一场这样子的笔稿会议通常笔稿就是厂商甲方会先开一个 briefing 的会议，就是告诉想要笔稿的人他的笔稿规格啦，还有什么
需求，
一些需求事项之类的，然后截止日期什么的，会先有一个说明会议。然后我真是其实听之前我就知道这很荒谬了，因为我刚说10万还多了，他其实是没有预算的。
而且去之前是因为礼拜五，你看这个笔稿是礼拜五嘛，对不对？然后因为就是我礼拜其实我有收到这个笔稿通知信，然后我就他有 CC 了很多文件在里面，但我就一直在忙，然后到礼拜四的晚上就是好像八九点吧，我就想说哎，明天要听那个东西，我想说那在听之前是不是要先来看一下，就是到底
他有先记那个说明出来，
对，他很多他的 书面说明，我想说哎，先来看一下好了，这样子研究一下，就以免他明天讲的时候可能我万一就是没有仔细听，或是先看了想说他明天讲的时候我也比较好可以就是对着上，这样子。好，结果一打开这一看，哦，不看不知道，一看就是吓一跳看得我晚上就是反正里面就是不细讲啦，因为不太方便啦，反正就是看的就是我瞠目结舌，就是关于里面的所有的条件跟他的用字遣词，我只能这么说，就是很久没看过这么 蛮直接的就对了啦，反正就是刚刚就照吴一讲的，他其实他没有写他的预算是多少，其实摆明意思就是言下自己有点就是他不太想要再付，他没有想要付费就对了。然后就是厂商就拿到厂商你要自负盈亏，就是要去找广告来支撑这些刊物的，而且是不止一本，他很多本的刊物的运营。
但重点是今天他出来比稿，就是因为原本的广告量没有办法负荷，
对，
就是原厂商负荷不
了、
然后没想到他公开比稿还是用同样的规格来，
我其实
来
后来在想啦，因为其实他也没有说就是一定说你不要我不付钱，他这个话其实也没有讲死，他不记得
没有没有有啊，但是他就是言下之意就是这样，
对对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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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如果你觉得我该付钱的话，你就把你觉得我该付多少写上去，
对对对对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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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但是就是我觉得这个状况啦，我其实后来也在思考，其实我觉得因为其实说实话，我觉得下面就是你也知道公司就是层层一层一层啦，我觉得今天就是对于这个长官而言，他就会觉得说啊，那原来厂商说不行，好，原来厂商说这个条件没办法做，那你现在找其他比较厂商来，那当然我们要以原条件去，因为这个条件对公司而言是最有利的嘛，那当然是要以这个条件之下去告诉其他的想要竞标的厂商说
没有啦、
欸、
就是祝福他啦，
对，但如果就是说自己自门户洞开先告诉厂商说好、啊、那我有多少钱可以做，那这些厂商一定是就是
不是，但是他真的是脱离社会太久，我觉得不是这样子说的，那个是自圆其说的说法好不好，那是之前可能杂志都还算稳定，都还卖得好的时候，我们杂志萧条多久，平面萧条多久了，
没有啊，就对他们这些下面的人而言，他们就只是有可能就是这种公司长官
就觉得
不是，就
是太不实际了，
对，
你当然
他就觉得
你当然可以继续觉得你继续在那边发梦啊，但是真的就脱离现实太远，
而且我觉得这个就是你让他，反正他就是让他嘛，反正这件事情就是刚才讲，我们本来以我们看我看到那个条件就觉得看得瞠目结舌，然后我就前天晚上已经先跟吴一讲了，我就截取了一些重点给他看，然后我们两个反正就上去听之前，我们两个已经就是心里面有个底了，然后但是上去之后才发现说哇，就是各家厂商大家都很积极在发问，
欸，超多的耶，
而且就是
认真要提耶，
对，很认真在发问，因为像我跟吴一是真的只想上去听一下说到底我看到的跟我听到的是不是一样就发现说哇靠，不止一样，但是其他的厂商就是非常的认真在提问题，表示他们是认真想要竞标这个事情，对啊，然后我就觉得说那难怪啊，难怪这些企业他就觉得说你看就是好啊，你看原来厂商 A 不做，那其他我找 BCDEFG 来，他们看他们多认真啊，就是而且就算好，居然真的今天每一家厂商都叫我付钱好，他也可以从这些厂商里面找一个要付最低的钱来啊，说不定本来 A 厂商跟他说，哎呦，你这些事情要一年要给我200万，那说不定他找到一个从其他的 BCDFG 里面找一个年度找20万的帮他做啊。
哦，太累了，我觉得。
对啊，
这世道真的是太惨了。
真的，我
觉得。我只能这么说。而且那不是自负盈亏而已，里面还有很多罚则，哎，
对对对对，
你如果没有满足他的需求，他是可以罚你的，就是你可能没赚到钱，你还要罚钱，哎。我觉得哦，然后当这种情况下，然后还这么多厂商去要求，就是要比稿，真的是有点悲催，
只能说平面的萧条从此可以看得出来
真的啊，就是在我们眼皮子底下这样子
活生生的上演，这样
觉得好惨哦，反正我礼拜五就是不请假，就是为了这一场 briefing 的说明会。哎、欸，我觉得很值得啊，真的叹为观止。
哦，
我觉得听完以后可以比较认真工作，
好好珍惜手上的客户。
对啊，对啊，现在愿意付钱给你的客户，你都应该要视为上宾。你看，就是有这么荒唐，到现在还想要不付钱。就有人帮你做事的人还是有
啊，欸，不止不付钱耶，他还要回馈给他耶，
哦对对对，他还要拿钱
对，他还要拿钱，比如说你的广告一年你有多少，欸，收到多少钱，
我们要打住了啦，
好，不能再多说，再多就下去
对，
怕被人家发现，
太明显了这时间点，
没有啦，台湾企业800间不会明显啦
好啦，是一个小公司啦。
对，小公司，小公司，大家不要不要来臆测了。好，停停这个话题，免得再讲下去被发现。
好 ，pass pass， 两个胆小的人。
人离开这个业界，我们就可以就可以讲了，是哪一天？
快了，快了。好、啊，反正就是，虽然这两个礼拜我们都非常忙啊，我们真的很忙哦。像露露到今天、昨天都还在大工作，
没有大工作、欸，就是一直就是一直有小事情
就没有
停
啊。
对对对，
哦、可是我们昨天我必须要说，很多你们可能觉得昨天上班也没什么，但是因为我们公司是不补休的，
对，
哎、欸，不补，我们叫不补休
吗？不用
补
上班
啦，
不补假，
就是。不补假不补休，昨天叫什么补班
啊，
昨天是补
班就是我们不用补班啊、
哦、我们公司是不补班的，所以我们昨天其实是休假日，但是就是露露到昨天甚至今天他都还一直在工作，做不完的事情。
没有，因为刚好我的对接厂商昨天有上班，然后他们就是一个就是反正对公司而言是一个年度很大的案子，然后事情就是无法 delay 就对了，然后那客户竟然都回了，你总不好就是装死吧，
就很
对，就只能、就
是、我
是
呼吁各个老板要珍惜老员工啊，
对。可能年轻人就会觉得说我今天在休假，你回稿回你的，我继续就是不读不读不回。
而且年轻人绝对昨天做完事，我就问露露说你会填加班吗，他说不会啊。
我就懒得填、就是、就很麻烦啊，就是而且加班也不是我现在填，我还要先跟老板先申请耶，好像是就是我必须要礼拜五会先申请跟老板说我六日预计会加班，那我怎么知道我会加多少，我也没想到礼拜六他噼里啪啦来，
你看看你看看，珍惜老员工啊，
对不对，然后我想说啊，算了算了，麻烦死了，
都不珍惜老员工。
没关系啦。
没有，我只是要说虽然我们俩都非常忙，但是该追的剧也没有停。
哦，对对对对对。
我们想要今天就来点不一样的，就是今天因为我们最近都有看到很喜欢的戏剧或是综艺节目，就想跟大家推一下。
嗯嗯嗯嗯，
谁先讲？你先讲。
我好，因为我不想要讲剧情太多啦，我想要让大家自己去看。我只想讲我看完这个剧的一些感。就是看到这个剧我觉得蛮震撼的，就是这部剧是最近其实还蛮红的，是 Netflix 上的一部就是原创韩剧，叫 DP 逃兵追妻令。那其实刚才我一讲这剧五一大笑，他说你一个女生为什么要看这种逃兵的剧，然后我就说对耶，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但是我就觉得就是那时候只是就是因为他就是跳出来首页，我想说哎、欸，那就看看好了这样子，而且他就是走六集，因为他是 Netflix 的原创韩剧这样，然后我就看了，然后发现一看就有点停不下，就是其实它的剧情就是反正蛮浅显易懂的。然后我觉得看了之后，因为我可能我觉得女生没有当兵啦，然后我觉得他讲的其实简而言他的故事大纲就是讲就是韩国的军队男生去当兵嘛，然后但是韩国这个霸凌文化尤其在军队里面非常严重，所以有非常多的学弟会被学长霸凌，然后那些霸凌的细节我就不细讲了，因为就是真的蛮变态的，各位可以就是也可以去上网去 Google 或真的去看这部剧。就是听说我有看到一个 YouTuber 叫魏酸人，他是韩国人，他真的在韩国当过兵，然后他也讲了他也有讲就是这部剧，然后他说基本上这部剧演的都是事实，就是这些霸凌的方式，就是这些学长欺负学弟的方式都是真实发生的，就是你几乎是难以想象说在2021年的现在在一个先进国家还会有这样的事情发生，然后就是那就会有人受不了嘛，就会逃兵，所以呢就会那这个男主角他就跟他的一个学长两个就是所谓的他们就是逃兵追弃组，他们就是人家军队的一下都说他们两个他们这个职位是爽缺，因为就是你可以借着说你要去找逃兵的关系，所以你就可以外出军营嘛，那你外出军营你就可以做很多事情啦，比如说你可以去唱 KTV 啊，找妹子啊，喝酒啊，就是你可以做平常你可以过一些平常人的生活就对了。然后所以说这个男主角他虽然就是没有读大学，但他就是其实凭借他蛮敏锐的观察力，就是刚开始第一集的时候他可能就观察到说哎、欸，某个逃兵他说他可能是怎样怎样，跟他长官讲，他长官觉得说、欸、好像这个男生蛮有观察力的又蛮机灵的，然后就把他调去就是这个组， 然后跟一个就是他的学长搭配做这个逃兵，做这个逃兵追击组。然后我觉得就是在这个里面，他当然就是去追这个逃兵嘛。然后其实我觉得最当然最惨的就是其实前面几个都是他们都后来都有找到这个逃兵，然后他们都有因为不同的理由或者原因而逃兵。当然就是主要他们都被欺负啦，在军营里面，然后他们离开军营。但有的人可能他比如说他是因为家人的关系，他想要去守护他的家人，那 有的是因为什么其他原因，这样就不说了。但其中最我觉得比较看了比较，其实这部剧看完你不是一个让人很开心的剧，是因为他的最后的结局其实并不好。因为就是最后的这个案例，这个逃兵他其实最后就是反正就是蛮惨的，就对，他其实本来是一个很会画画的他想要当老师的一个男生这样子，但是因为他在军队里面一直被欺负，然后我觉得被欺负到后来他可能就有点在精神上面有点不好的状况，然后甚至于他就逃兵了。然后逃兵之后反正后来他们就追击到他，然后我觉得在过程当中你就会觉得很难过。因为比如说他在最后的时候，这边有一点就会讲到剧情了，不好意思，就是在最后他们因为我觉得这句话给我的印象比较深刻，因为最后他就是挟持了那个欺负在军队中一直欺负他的那个学长，他终于找到他了。他虽然这个人逃兵，他就是逃出去，他想要杀死那个在军队中一直欺负他的，因为学长先退伍了嘛，他就是想要杀死他，就对，因为他那个学长在要临要退伍前，就是有跟他说哦，什么不管什么好的回忆、坏的回忆，我们都怎么一都忘了他吧，这样对他这样就是云淡风轻。然后他就很不爽，他就跟那个学长说，哪有什么好的回忆？他说你至少要跟我说声对不起吧。然后反正那个学长跟他就随便说一句说哦，就是对不起哦，就是很随便讲一句说哦，拍谁啊，类似那种如果台湾人国语。但是他就很不爽，他心中的那种不爽的积累就会越来越深。然后他后来反正他就逃兵后，他就要去杀了这个学长，然后到最后就是他挟持到这个学长了，然后逃兵追击组也找到他了。然后他们就这个比较就是逃兵追击组一个比较老比较资深的学长，就当然要劝他说你赶快不要就是不要冲动啦，就是你赶快就是放了这个人质，这样子就是在劝他。他说，然后那个人就说：“可是怎么我放了他，那就是会有改变嘛？”然后他说：“当然会啊，军队一定会改变。”他说：“我会跟军队报告，我会跟国家报告，会就是把这个学长和霸凌你们的事实都告诉上面的人，军队一定会改变。”然后那个人就说，就是那个逃兵的那个人，他就说。军队才不会改变。他说，他就问那个人说：“你知道我们的水，你知道军队用的水壶上面刻了什么吗？”然后那个学长就一头雾水，想说刻什么。然后说上面刻1953，表示说那个军队的水壶从韩战1953年用到现在。他说，连一个水壶在军队从韩战用到现在都没有改变，你怎么可能会奢望军队的人会改变？就是他讲这句话讲的非常，我就觉得哇，我不知道，让我想到说之前台湾有这样的新闻事件嘛，因为就是军队其实是一个很它是一个封闭的场域，那你现在要改变其实是一个很难的事情，就是连一个硬体水壶都可以从1953年用到现在了，那你更何况这些人。然后反正就是看完之后，当然后来结局我就不爆雷了，大家可以去看。然后我觉得他就是，我觉得有点跳脱，说大家可能过去看韩剧都看的都是说，哇，就是男的帅，女的美，然后男生都是暖男或是怎么样，对，这样的形象。但是我觉得这部剧他给，我觉得他是给看的人知道说，原来真实的韩国的样子。就是军队其实他的霸凌的状况，然后他们其实过的就是有多么的辛苦，然后就是我觉得看到比较真实的一面啦，不再是那种就是那种韩剧粉红泡泡包装过的感觉，对，
嗯嗯。
然后我觉得如果因为我个人当然不知道台湾当兵，因为我弟弟其实也没当兵这样子，所以我真的不知道台湾当兵有没有这么，应该是我觉得没有这么夸张啦。那我觉得可能对于我不知道男生会想要看这个剧，但是我觉得女生看了之后，我觉得其实也蛮有感触的，就发现说现在其实当男生活着真的也蛮辛苦的，说实在话就人家说女生辛苦我觉得男生其实也蛮辛苦的这样子啊。就是看完那个剧后，如果你真的在军队中你是被霸凌的人，你真的必须要有非常强的心智，就是自己要什么自愈能力，你可能才能撑过这两年，对，
嗯。
而且就是真的后来就是你看了这个剧又看到 YouTuber 是说这些事情其实都是真实发生的，就是真的在韩国军队都是有这样的事情发生，而且并不是假的，就他们这些霸凌的手段，你就觉得看完蛮不舒服的，但不舒服我觉得还是可以看一下 因为就是一个真实啦，我觉得。对，
这个好像各国的军队都有过吧，
都有，
之前也有那个啊，
对对对，
汤姆克鲁斯演那个什么《军官与魔鬼》哦，
对对对对对，
也是啊，
对对对对对对，
就是这种，
因为军队好像真的都是这样子。对，
但是露露就是品味蛮独特的，真的。他说推荐这个，我真的是傻眼，看我们两个真的是蛮天平的两端。
你可以讲你推荐的戏剧跟我真的差十万八千里。
我现在就是要讲粉红泡泡的事。刚露露说不要看一些粉红泡泡，可以看
我没有说
逃兵日记，
不要看粉红
逃兵追妻令，
就是，粉红泡泡之余也可以看一些那种黑色的真实。
欸，但我这个人不算粉红泡泡，我觉得蛮也很沉重。
对啊，你那个不是就是也不太算。对对对，
我要推荐的是韩国综艺节目换乘恋爱。
嗯，
换乘是那个换乘，他把反正他就把恋爱当对比喻成地铁，就是可能我们情侣一起上了同一条线，但因为分手后就是各自下车换线。换线转乘啊，
对
还有换乘有点像转乘，
对
就是翻译的嘛，应该是说转乘恋爱吧，可能大家比较好懂哦。但剧名叫
换乘好像是日语的样子，
可是这是韩综欸。
哦，因为韩语很多也是日语来的，啊，因为日本也统治过韩国。
哦，
对，
但如果台湾比较能理解就是转乘
啦。对对对对对，
反正我个人就是对于这种恋爱
实境秀，
这叫什么？哦，对，实境秀，我忘了这个专有名词。我超喜欢看恋爱实境秀的。
哦，
然后以往就是最有名就是《双城公寓》嘛，但自从去年有那个自杀事件后，就也不能再拍了。
嗯，
然后后来就是大陆就有模仿很多，我知道韩国好像也有，韩国我真的看的比较少欸。然后我知道大陆都是模仿韩国的。但我就看了很多最近的那个大陆刚结束的那个什么《心动的信号》第四季，我个人是看得风风火火的，前一阵子啊。然后
那现在这种韩现在大陆前阵子不是有禁止什么什么什么很多很多东西嘛，他们演艺圈说什么禁止什么，就是他们有一波那个很多限制令，那这种实境秀有在影响之列吗？
应该没有吧，因为我看那一档就才刚结束而已啊。
哦，那他们可能就是那
种，就他今年拍的，
啊，偏向是那种偶像的，他们好像就是有在禁止。
对啊，他们在里面也没干嘛，
不就谈恋爱，
就只对啊，就是暧昧而已啊。嗯，没有一些，
这个有点像以前
双城公寓里面都还有一些限制级的画面。欸，
哦，真的哦，这个就都完全没有。
没有，他是你知道他在做，可是他没有真的拍出来。
哦，
对，还会真的会有这样的情况。嗯，但大陆就没有，大陆连牵手都没有。
嗯，大陆应该就不行吧。他当然不可能做，或其实这是违反善良风俗。违反善良风俗。念台湾国语。
反正我因为其实真的很忙，所以我理论上我都是在看
听的。
对，我都是看陆剧比较多，陆剧、台剧，
可以用听的，
就是，基本上用听的就可以。我没有办法看那种美剧、日剧、韩剧，因为就是要看荧幕的，这个就没有那么多时间。然后最近在追这个，就刚好这几天，我就礼拜五吧，礼拜五开始看的。
嗯，
然后但这一出戏我已经之前就有看到一个网红在推荐，然后他的介绍词就是很吸引我，因为这完全就是恋综的那个最高级耶。欸，就是我想说哇，韩国人真的很会玩耶。欸，因为通常恋综就是把比如说三男三女、五男五女就是
放一起
凑到一个房子里，然后大家在里面搞暧昧啊干嘛，
对对对，
就你喜欢我我喜欢他，就是这种错综复杂，然后就是会有人主持人那边猜说哦，这心动线谁喜欢谁，谁又不喜欢谁，他们就是真的是综艺节目。
嗯，
但是这个换乘恋爱他很厉害。欸，他是把就是已经分手的情侣，他就是邀请五对。
哦，
他其实是五对，我现在看还在四对，没有，他现在是四对，一开始是四对，最后还会加一对进来。
嗯，
嗯，然后这四对里面呢都是分手的情侣，
嗯，
就是如果是其他的综艺恋综，就是十个人都不互相不认
识，对啊对啊对啊，
但他这个是分手情侣，他邀请你来上，
来
一起来上，嗯，然后呢，嗯，你们要装作你们彼此不认识，也就是进来，嗯，就是我们知道这是分手情侣，就是参加者啦知道这是分手情侣来参加，可是他们并不知道谁跟谁在一起，
嗯，
你听懂吗？
对，
就他们彼此并不知道彼此的关系，
关系就是我只知道我之前跟这个男的交往，可是我不能告诉别人，
对对对对对，
那我并不知道其他三对也是这样，
对，然后而且他要求你要进去，你也要演的演的让人家看不出来你跟谁
交往过、哦，
对，就是你们要以这种洁白之身进来，
洁白之身，
嗯，然后他也不是一开始就揭露谁跟谁，他是一集揭露一组吧，
哦，
就是慢慢揭露，就是我们以上帝视角看也是慢慢发现说，哦，原来谁跟谁在一起这样子，
嗯，
然后我觉得这真的是就是恋综天花板，就是最高级就是这样，这很难耶，欸，因为你进来你看你要跟新的人搞暧昧，但是你旧的人还在
对呀，啊，
就是你有一个前男友前女友在这同样的小屋里，然后但是我们已经讲好我们已经分手了嘛，所以我们进来是要找新恋情的啊，
嗯，
然后就是这样就很尴尬，啊，就是有没有，我觉得他制造最尴尬的点是什么，他每个晚上因为恋综，这露露可能不晓得你没在看恋综，就是每天他就是每一天就是一集嘛，
嗯，
就是在他们的设定里就是一天，然后一天结束后他们都会，这是每个综艺都会有每个恋综的标规，就是这样，就是一天结束后他们就是可以发简讯给你喜欢的人，
哦，
表白，
哦，呵呵呵呵，
对，然后这个换成恋爱他也有这个桥段，就是你同样一天结束前他就是会请你发简讯给你喜欢的人，就是今天你最有好感的那个人就发给他，
嗯，
然后但是是不具名的，就是收到的人只是收到讯息，哦，但他不知道是谁发的，可是你可以从字里行间啊，
哦，
就是比如说 你今天 A 跟 B 一起做蛋糕，嗯，那你如果写说哦今天跟你做蛋糕真开心，那他就可以知道是谁了嘛，
对对对对对，
就是他一样是有传简讯，但他很贱的是他在你收到简讯后还会再补一封说你的前任有没有传简讯给你，
哇，
你听得懂啊，就是因为你收到你不知道是谁人猜，但是就不，但是他一定会告诉你这你收到的简讯里面有没有你前任的，前任有传前任没传他都会透过那封简讯告诉你说，比如说你的前任今天有选择你，或者是你的前任今天没有选择你，
哇，他还挑起这种就是
对，
就是你跟前任之间这种尴尬又矛盾，然后嫉妒又怕嫉妒又想要远离的那种心情，
然后人的心情就是这前，因为你的前度很尴尬，欸，因为你就算当初是吵架不和分手的，可是你这时候到了这就是进来同样这个环境，你没有收到前任写就是选择你的时候，你还是会觉得
嗯
为什么没有选择我，
嗯哼哼哼，或者你看到你的前任跟别人搞暧昧啊，
也会
对啊，这也
所以里面就各种崩溃，男的崩溃女的也崩溃，
对啊，
就是也会有那种状况，就是明明这女生她从头到尾都不选她的前任，然后她的前任就里面有一个女生就这样，他都没有选他的权，他都去跟别人，他都传讯息给别人，然后这个前任就是一进来他就表明要跟他复合的，所以那前任就是一直都有传讯息给他，然后但是在第三天还第四天就是他们有约会的桥段，那个他的前任就是传给跟他一起约会的另一个女生，然后这个就是一直收到他简讯的这个女友就崩溃了，就是说他怎么会没有传给我，但我想说，干，那你每天都没传给他，为什么他要传给你？但他就真的那个前女友就崩溃大哭，他就觉得我没有办法。
但前女友他有传简讯给别的男人，不是吗？
有啊，
对啊，
所以就很，我觉得他好看就在这里，爱情就是自私的。就是每个人其实 无分男女，都是你都希望别人对你
好，
然后你再去看另一个人，
再去找别人
对，
就是希望前任不要忘记我还觊觎我，但我又可以就是去找别的人，这样子就对了，
就是你还是因为我们就已经分手了嘛、嗯、所以当然那小屋里其他找的人也是恋综一定都是挑过的啊，一定都是俊男美女啊，
美女
那他都看到别人、嗯、别的对象当然也有喜欢的，
对对对对对，
就是也是忙着在跟新的对象搞暧昧啊，
对 对, 对，
但是又觉得就是一旦就发现说哇你的前任好像放弃自己开始在跟别人搞暧昧的时候，他又觉得
嗯
懂吗，就是好像自己的东西被抢走了的感觉，
对哦对对对对对，
爱情就是这么的荒谬，
自己的东西被抢走了就跟小朋友一样，他可能玩具现在玩不喜欢、
哦、对对对对，
他丢旁边，但是当他姐姐或是其他小朋友来家里面拿那个玩具的时候，他就会说这是我的
对，这
就是
人的劣根性，就是
这样对对对，然后就会大哭之类的，但明明你就摆在那边不玩，但是人家要玩的时候你就在那边叽叽叫，
反正就是很好看
嗯，
大家可以追一下，就如果喜欢这一类真人秀的、哦、
喜欢沉重版的就看我的，喜欢那个轻松
欸，我也是沉重版，我也是沉重版、
哦、
每天都在哭欸每一集都有人崩溃大哭欸、
哦、喜欢想要看恋爱沉重版的请看
哦，对，喜欢当兵沉重版的就是
对对对对
DP 逃兵追麒麟
当兵沉重版还好啊，因为很多我不用当兵啊，所以看完就觉得说哦天啊，阿弥陀佛，还好我没有当兵、
啊、那你这样那些要当兵的人情何以堪，
就只能说你加油啊
没有，我觉得他可以从里面学习学会怎么逃兵吗，
没有办法，因为你就会被抓回去对，因为他剧里面基本上也就是他被抓回去嘛，因为男主角
那怎么办，
没有啊，我就可以，那我觉得大家可以去看胃酸人，因为胃酸人他就会讲说他怎么样去远离霸凌什么之类的，但我觉得
胃酸人是什么，
哦他是一个 YouTuber 啊，就是一个韩国 YouTuber， 他有讲这部剧，然后他但他用国他是韩国人，但他在台湾嘛，然后他就是因为他本身是男生，所以他的确他在韩国有当过兵，对，但是我觉得在韩国军队被霸凌这件事情真的没办法，因为他不是像你说你在学校霸凌，你可能就是因为那个胃酸人
可以举报，
对，然后他就讲说他怎么去靠着就是去改变他自己，然后让他在学校不要被霸凌，可是我觉得在韩国被霸凌，在军队被霸凌这个事情是没有办法的，因为他就是那种类似传承，就是老学长他就觉得我以前被欺负，所以现在新的菜鸟进来我也要欺负别人、
哦、而且韩国阶级制又很重、啊、
对对对，他们那种重到什么程度，只要你玩我一梯次进来我就是你学长，我就可以欺负你耶，即便我们两个可能只差几个月，但是我们可能都是二等兵哦，但是我可能找你比如说3个月进来，我就是在你的上面，我就可以欺负你，他的阶级制度是重到这种地步，
好变态，
然后你更不要说那种就是已经在可能在同寝室里面已经是比较就是可能快要退伍的那种，他就是很嚣张啊，他就是觉得对了，就他们那种就是其实我觉得可以去看，因为他毕竟他是韩国人啦，他有讲很多，然后我觉得他们的阶级制度真的太重，因为其实这种霸凌好像听说不只是在军队，其实他们公司行号也有，就是在公司里面其实长官对下属讲话也是其实也是动辄就是蛮不客气的，会比较就是如果有之前有看比如说什么韩剧那个卫生啊什么的，我觉得就可以看到就是其实是真的，就是他们的工作压力很大、
哦、
然后他们那种就是长官对下属的这种压迫，跟要讲职场的要讲白就讲在台湾就是职场霸凌啦，对，就是、
嗯、
但他们就是觉得很正常，就是觉得本来在这个工作就是这样，在韩国就是你可能换到每家公司都是这样子，因为长官就是这样子，对，他们的社会就是这样子，
天哪，
对，
好哦，那我们就是听完这么沉重的我们要好好珍惜我们的人生
工作
对啊，起码没有什么霸凌的事情，今天就这样，
好，
拜拜，
拜拜。